虽然国民党里面有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以及是前卫生署署长杨志良表明争取国民党总统提名，但至今党内几位重量级人物仍然是未有表明肯定出来参选，导致了国民党里面出现了忧虑气氛。前内政部长李鸿源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对这种现象是感到非常之不安。他说过去选举只要蓝营分裂就一定不会胜选，目前大环境对国民党不友善，如果蓝营不能够团结又没有好的论述，即是2016年的选举是很难成功。
因为第一个胜选机会不大嘛，因为九合一的时候国民党惨败嘛。像
李鸿源表示，因为第一个胜选机会不大，因为九合一惨败。为什么民进党抢着要选？很简单，他们认为会赢，所以变成了第一个，他是要不要出来，要不要为了这样而满身汗水。第三，万一是未能够当选，事实上就是对他们自己的一个损害，当然是功利考量。李鸿源博士1956年出生，是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曾经担任台湾省政府水利处处长、台北县副院长、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主任委员。去年辞去了内政部长职务之后，一直是在台湾大学担任教授。国民党去年九合一选举惨败之后，党内气氛一直是低落，不少人形容人参选就是当炮灰。但是李鸿源不认为蓝军一定会输，这个是因为在总统层级的选举当中，选民是看得很远。
事实上我觉得台湾的民众还是比较理性的，他必须要考量。
李鸿源表示，事实上台湾的民众仍然是比较理性，他们必须考量两岸的关系。今日中国大陆仍然是台湾的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观光客来源，是非常之大的经济收入，跟中国大陆关系搞坏了，其实对民众仍然是一会忧虑。这样的前提底下，李鸿源觉得今日国民党好好的论述，他觉得不见得一定会一败涂地，是有一搏，国民党不应该放弃得这么早。李鸿源对美国之音说，目前国民党最大的困扰是迟迟不能够定出总统候选人，这个使到一切的活动是停摆，既不能够设定团队，亦都无法提出论述，好的建议亦都不知向哪一国提出。台湾长期以来南陆对决是造成台湾政治不稳的主要因素。台北市长柯文哲这位所谓的政治素人能够打赢选战，给台湾政界带来了很多的反省。李鸿源说2016年的选战必须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策略。
尤其是今天的手头族 NIP 人有200万票。
李鸿源表示，尤其是手头族那批人是有200万票。今日用网络的年轻人现时变成了多数，要吸引这些人你就要熟悉他们的语言，熟悉新媒体，这些年轻的思考方式、思考逻辑，你可能就必须要想办法跟他们对话。过去民进党、国民党的传统打法就是帮大型的造势活动跑摊，去跟人家是握手吃饭，人家就是会将票投给你，这些人仍然有可能将票投给你，但是有一大半人是在网络世界上面存在的，你今日如何去营造一个议题来打动他们？事实上这个的力量是很可怕。柯文哲就是一个例子，洪仲丘案件、太阳花运动都是网络造成的，所以如果这一方面不好好照顾好，哪一个都不会让。李鸿源指出，网络运用对2016年的大选十分之重要，但是未来选出的领导人必须具有智慧以及是胸襟，弥平台湾普遍出现的不满以及是年轻人的愤怒。
我们今天台湾的问题就是说，你只要不管哪一方，
李鸿源说台湾今日的问题是，不管是哪一方，只要你是执政方，你提出的议题马上就是会被攻击，散布着负面的讯息，这个对国家是不是那么理想，对年轻人是好不好。今日政府同人家签的任何协议，因为民众的抗争、学生的反对，你都可以不承认，这样哪有敢来做生意呢？这些说话同你同年轻人讲，你会是感到惊讶，因为他们完全都能够接受。今日打算执政的人要有足够的智慧，去将这些年轻人的愤怒引出来，变成国家进步的正向力量。今日不理哪一个出来领导这个国家，都要有这种的智慧、这种的能耐、这种的胸襟。否则经常在说这些年轻的愤怒你不去处理，2016年选出的这个人不理他叫什么的名字，他一年之内就会变成另外一个的马英九，变成所有人的公敌。对政党而言，选举在乎输赢，但是李鸿源对2016年的大选有另一番的期待。
我希望说2016年的那一场选举。
李鸿源表示他是希望2016年的这一场选举大家来谈台湾的大是大非，大家谈台湾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台湾应该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李鸿源觉得假如2016年的选举能够讨论公共议题，很理性地去辩论，不理哪一个选出来，起码方向是清楚。近年由于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包括立法院长王金平以及是副总统吴敦义一直未有明白地表态是否参选总统，党主席朱立伦虽然明说不选，但是仍然有党内的人士主动为他运作联署。这些不明的状态使到国民党里面一直弥漫住猜测以及是不安。李鸿源有丰富的行政经历，优异的施政成绩，令人有魄力有能力的印象，算是中生代的杰出人才。这个亦都使到李鸿源被认为是国民党角逐2016年大选的一匹黑马。但是李鸿源对美国之音说，立法院长王金平同他的家族关系密切，副总统吴敦义资历完整，又是他的老长官，他是当个部属的人，应该等待他们作出决定之后才考虑是否参选。然而是否成为候选人只不过是他的选项之一。
我对政府很熟悉，但是我对政党是陌生的。你要是跟政党没有一定的、
李鸿源表示他对政府是熟悉，对政党是陌生，如果没有政党的支持，事实上胜选的机会不大，这个他是很清楚。所以他一直在说他能够扮演的角色是将正确的信息提供给未来的候选人，给他们了解政府的运作，了解他们在环境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他是可以帮这个白皮书写好，然后他来告诉大家知可以扮演些什么的角色，这个是他最适当做的工作。问到李鸿源对两岸政策的看法，他首先指出两岸谈政治的问题其实对台湾不利，因为中国大陆越来越有钱，国际发言权越来越高，台湾不能够一直等大陆是让利，两岸应该是从实务性议题去着手。
两岸我们最容易合作的是譬如说防灾，譬如说水的问题。
李鸿源表示两岸最容易做的事例譬如是防灾，譬如是水的问题、污染问题、环境问题、雾霾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台湾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是解决了，这些经验都是大陆最需要的经验。李鸿源觉得今日两岸要谈的实质的两岸问题先是将政治议题放向一边，两岸开始来谈如何一起面对气候的变迁，如何解决水污染的问题，如何将台北经验带给北京，将北京的雾霾问题降低，这样议题谈起上来就会有商机，一是就两岸的经济交错在一起，股市交错在一起，投资是交错在一起，并且将技术是交错在一起。李鸿源以他所学的水利工程作为比较，他说大陆在营造工程方面比台湾厉害，但是在管理以及是工程的可持续观念上面，台湾仍然是领先大陆。不过李鸿源警告说台湾领先的空间不多，而且时间不是在台湾这一方。对于很多人说现时民进党稳操胜算，甚至是瞓在这里选都会选赢，李鸿源就是不以为然。他认为由于国民党候选人还未出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蔡英文抛出的论点包括模糊的维持现状讲法至今仍然是遭到挑战。李鸿源表示对于年轻人的不满，蔡英文是并未有提出具体的论述能力，而是要年轻人反对国民党。而此外蔡英文的论述几多仍然是需要北京的支持。他还反问北京会支持蔡英文呢？在访问当中，李鸿源一再地表示国民党仍然是掌握着执政权，还有表现的机会，只要能够做出一些令到人民有感受的政策，选民就会认为国民党仍然有希望能够改革，不应该这么早就自我放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在台北的报道。